列王记下25章17节，基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伊列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具、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2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谢谢春夏姐妹，我们今天就看见，这个西底家王最后一个皇帝了。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常常亡国之君都是有悲惨的命运啊，就是像晋朝那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在临死之前，他就说：“愿生生世世不再长在帝王家。”这个西底家王，这个。怎么可能的结局啊！你看见他的儿子全被杀了，他被玩的眼睛带去巴比伦，能够在下面一段就看见巴比伦的兵就把这个全个城都烧掉，化为这个城墙。以前所罗门王引以为傲的铜柱，现在都完全打碎了。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的看见西底家王的时候，我就哎呀，真的太可怜了。但是我们也记得中国有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要可恨之处。”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西底家王的过去。我的主题是中人的审判，就是因为西底家王的事情。但要知道是西底家王的一生过去，一定要。看其他的资料，这个资料是从耶利米书里面拿出来的，所以我一步一步的和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尼布甘尼撒王另立西底家为王，这个就是在上一章讲过了，要他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神服巴比伦。身为附庸国王，西底家有义务要效忠于巴比伦王，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大这个时候是为这两个强国之间，一个就是巴比伦，一个就是埃及。那他离开埃及比较近，而且在附近哪些国家呢，都是神父巴比伦的。但是现在后来有一次巴比伦的军队打败了，结果这些国家就纷纷要求犹大要加入他们的同盟，反对巴比伦。西底家在位的第4年。曾跟亲戚去巴比伦，可能去进贡了，同时也向尼布甘尼撒 保证他会记住的，以附庸的身份效忠于巴比伦。这个是在耶利米书51章里面的。到了西底家的第6年，以西结是上一次被掳去的。他在异象中看见耶路撒冷的居民公然拜偶像，包括拜塔摩斯神火太阳，就是在那个殿里面拜的。这个是在以西结8章1到17节。3年之后，这个就是西底家的第9年。西底家不顾耶和华通过耶利米先知给他的训示，违背他侍奉耶和华的名所起的誓，反叛尼布甘尼撒。向埃及请求军事帮助，结果呢？尼布甘尼撒的亲戚领着巴比伦的军队进攻耶路撒冷，开始第9年的时候开启围城。这些都是历史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看看西底家王怎么样去面对神，神就通过耶利米先知和他讲话。耶路撒冷被毁了没多久了，西底家就差马基拿的儿子巴斯沃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请他求问耶和华，违背委实尼布甘尼撒从耶路撒冷谢军。耶和华通过耶利米给西底家的答复是：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居民，别在巴比伦人手中遭祸患。之后，上帝又吩咐耶利米亲自去见西底家，告诉他耶路撒冷一定会受毁灭，西底家本人就会被带到巴比伦去，在那里安然去世。那这个情况，西底家派人去见耶利米，就是很像西西家王派人去见先知以赛亚一样，他们就期望，就像以赛亚发这个预言。哪些西乃基的伦军会打败的？他就期望耶利米要会怎样讲啊？但是耶利米讲出的答案可他们很失望，就是巴比伦人会攻下耶路撒冷，把人迁出去。当时呢，在哪个时候呢？哪些贵族、哪些将军，那都反对投降的，因为如果投降的话，他们就被带去这，完全没有家底了。所以他们是反对的，而且呢，有很多先知，就是说假先知，他们就说巴比伦的兵一定会退下了，就是像西拿基里的兵退下一样，他们就是这样讲。所以反对耶利米的讲的人呢，很多很多，很有势力。然后呢，大约的时间，西底家王差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我。马拿西的遗子祭司西番乃要去再见耶利米，请他为人民向耶和华祷告，不让预告的毁灭临到耶路撒冷。但耶和华通过耶利米给西底家答复是：上帝的判决不会更改，加勒底人别回来攻下耶路撒冷，会摧毁这城。这个故事的 background 就是刚当时候埃及。派兵出来帮助了，所以呢，巴比伦王就暂时退兵，就去首先去打败，去丢了这个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哎呀，他们呢离开了，我很高兴，很高兴。结果耶利米就告诉西底家，巴比伦的兵会再回来的。当他在讲的时候呢，那些首领呢、将军呢就很生气。他说：“耶利米的这样讲的，这就影响我们军队的士气，所以他们就将耶利米关进以后拿屋里的监牢。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耶路撒冷再次就被巴比伦军队围困了。这个时候，第二次西底家派人去将耶利米提出来，私下问他，这个是第二次见他了。耶利米告诉西底家。”他被人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耶利米求西底家王不要把他送回耶和拿丹的屋里。王恩准耶利米的请求，把他驱留在卫兵营里面。西底家为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众首领求西底家将耶利米处死的时候，声称他削弱民众的士气。当时西底家说：“你们看，他就在你们手里。”本王一点也不能够左右你们。 可是后来，西底家又恩准以巴米勒的请求，允许他将耶利米救出来，并吩咐以巴米勒带30个人去帮忙。然后第三次，西底家私下召见耶利米，想知道耶和华有什么话说，并向先知保证不会杀他。接着向耶利米保证他不会杀耶利米，也不会将他交在要杀他人的手里。不过，西底家害怕那些已经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的报复，所以没有听从耶利米受上帝启示的宣告，向巴比伦的首领投降。由于惧怕全体首领，西底家还吩咐耶利米不要将两人私下的谈话内容告诉多疑的首领。结果，西底家王41年城破，西底家被逐了。我们要看到他的两眼被环。被掳到巴比伦死在哪里？这个只是应验的以西结书12章13节的。这讲说，我被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被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被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哪里，却看不见哪地。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思想题目还有两个。当时西底家王面临两个选择。一就是听先知耶利米的话投降巴比伦，二听贵族和军事将领的话死守耶路撒冷，期望有神迹出现。如果你是西底家，你会做出决定。第二点，第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分辨哪些是神的话？
好，谢谢魏传道啊，很仔细的把西底家王啊，特别是他跟先知的这种互动啊，把这些的历史陈述出来啊，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啊，去看这个西底家的这个心路的历程哈，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分辨呢？如何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呢？
这个今天没传到，一下子就抛出一个很大很难的问题啊！我们刚才小组里面进行了讨论，而且很多姊妹都分享了他们的案例，就是这两个选择怎么做？我想这个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哈。就是说，做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先要审视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西底家这个人呢，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心怀两意的这个人。啊，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他这个纣王啊，有点像又软弱，也有点像傀儡。那个他周围的人呢，一直在压迫他。我说的压迫是带引号的压迫，就是一直是把这个人的这个观念来传递给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是很稳固的啊。这个我记得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是那些人就说，说这个。耶路撒冷就像锅啊，我们就像那个肉啊，这个锅肯定会保护这个肉的。结果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你们被你们杀掉的人才像肉啊，耶路撒冷就是锅啊，我要把这个百姓要掳到其他地方去，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出路啊。如果是不愿意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是锅里面的肉了。”然后就是说，再回到这个西底家，就是他一直在听。一方面，他三番两次，他已经听到很明确的，这个耶利米先知已经告诉他了，你的下场就是要被掳，你要顺服你的命运。但是他身边的人一直在跟他说啊，你这个不要投降啊，这个神啊会来保护的啊，这个会像那个就是会神施行那个神迹来拯救的。啊，所以说他一直在这个两种意见当中摇来摆去，摇来摆去。所以西底家按照基督徒今天我们说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不可以去学他，我们要专心听那个来自于神的，以前是先知嘛，今天是圣灵嘛，来自于圣灵的声音啊，而不要去听那个人的声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管教，因为这个神爱他们。别说神的怒气在他们身上发作，即使是到了这一步，神其实依然是爱他们的。为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围城围了2年，这么小小的一个城，那么强大的巴比伦，围了2年才弹尽粮绝。在这个期间，神其实给他们很多的时间悔改，哪怕是要灭城了，其实他们还有这个选择可以去投降。不是说 而没有选择，都要脑袋落地的这样子，就是神一直在希望他们来悔改啊。为什么这个老百姓，这个以色列人会落到这种境地呢？一个是就是灵里面的这个，或者是灵里面骄傲也好啊，拜假神也好啊，就是说，就是固步自封，就是自我满足啊。另外呢，就是世界上其他各种偶像的这种诱惑啊，就是导致他们就是走到了这种境地，所以说神一定要出手来管教他们。那放到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的，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儿基本上好像都是比较年长的基督徒啊，就是应该信主时间都蛮长的，没有什么信主刚两三个月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就是像这个这些以色列百姓那样走到？啊，我信主时间长了啊，我灵命还不错啊，我灵里面自我满足了，然后就那个成长就停摆了啊，就到了一个固步自封的这个境地了啊，然后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耳朵也放松警惕了，开始愿意哎听听世人对我怎么说呀，哎世界对我影响是怎么样啊啊，然后呢，甚至会有这样一种虚假的这个安全感，说这个啊，我靠着神，神在什么时候都会保护我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他们就觉得这个城是不会被灭的。就像那个时候，好像早年那个在以利的时代，他们还抬着这个约柜来说，抬着约柜上战场的打非利士人，说我抬着约柜，这个非利士人肯定是不会怎么样的。结果神他宁愿他的荣耀受损啊，他也要来给这个以色列民上这个管教的一课啊。我们今天你也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已经在那种处于这种自满啊，听世界上的话，然后就处在这个好像你觉得什么地方，这环境好像是对我很不利，你是不是在这个管教当中？然后你是不是顺服这样的管教？然后第二个问题啊，这个叫如何分辨神的话语？昨天那个华美弟兄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约西亚王他听到的是来自敌人啊，埃及法老王的话，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话呢？啊，放在我们今天也是，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话呢？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特权啊，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就我们心里有那个圣灵内住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祷告，小的事情，也许说，你比如说我要去接受这个 offer，接受那个 offer，可能这个区别还不是很大，但是比较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祷告的时候啊，神他会给你一个 idea，就是说，而且呢，这个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说这个 idea 它是源源不断的啊，就是连续的，然后是很平安的降临到你身上啊，不会是今天是这个 idea，明天是那个 idea，那个不是从神来的，而且那个 idea 你心里有那种很坚定的那种啊，像倚靠着这个一座山那样很坚定的那个感觉啊，这个你会常常的有。如果你没有，如果你的比如说当时正在软弱，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你把这个事情啊，跟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老啊，还有那些属灵的前辈啊，你去分享，让他们几个人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为你这个祷告啊，这个我相信这些事情也是会相互印证的。就是说，神，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耳朵，神一定会借着各样的方式，借着环境，借着你的祷告，借着属灵前辈的教导，一定会来对你说话的。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啊，每一个人的分享啊，尤其是那些教牧长老的分享啊，其实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呀。他没有亲自对我们说，但是他借着这些属灵前辈的口来向我们传递他的话语呀。所以说，你只要愿意听，那个西底家的问题是，他心里已经被其他东西挤占住了，他不愿意听。就像那个路加福音说，那个房子打扫干净了，你要把耶稣迎进来呀，他住在那个房子里啊，那个鬼就不能进来了。然后房子打扫干净了，你没有请耶稣住进来，好了，那个恶鬼就带了10个更恶的鬼住进来。你说那房子住满了，你还能有什么呢？你的耳朵还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些还有最后一点点，就是看到，就是神，Dorothy 没提到，神特别怜悯这个穷苦的百姓。你看那些中上层的啊，那些祭司首先是被杀了。我相信这些祭司被杀，绝对不是加勒底人，当然是恨他们， 觉得他们是叛乱的首领，但是神这也是在施行公义，就是这些祭司啊、长老啊带领人民去拜假神啊，他们应该是元凶，所以说这个神也施行公义，就是被杀的是他们，然后被掳的都是中上层的啊，有一定财富的人啊，这个然后反而是穷苦的百姓，神让他们留在原地啊，做劳役吧，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好的结局。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看到神的怜悯和恩典。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我们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哈？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最好的问题，而且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呢，会产生一种的误导性哈。更好的问题是说，我当如何去凭着信心去遵行、去顺从神的旨意？因为你总问说，哎，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怎样知道神的旨意？给人一种印象说，好像神是故意跟我们捉迷藏。神是故意哈，常常给我们设置一些障碍，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呢，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主动来找人的神呢，我们的神是讲话的神，我们的神是不断的借着先知来呼唤人，把他的旨意显明，然后引导人走在义路上面。所以那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我知不知道神的旨意，问题的关键是说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该怎样去做。可以承认自己信心不足啊，可以承认自己的惧怕呀，但是不要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他的旨意是什么。不是的，神常常是一次再次把他的旨意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只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惧怕，不敢去遵行。这个西底家就是典型的例子哈。没传道已经把那个历史把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哈，他。西底家派人去问先知，他每次遇到难处，他都知道去找谁。他知道那些假先知讲的话不可靠的但是呢，他找到先知，他自己也一次再次的找先知，特别是耶利米书38章那一次的记载很清楚哈。他叫这个耶利米来哈，他对这个私下对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万军之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还要怎么清楚呢？还要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明明知道是真先知，已经用这种口吻了。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真神对你讲话，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一清二楚。不，所以他的问题不是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而是说，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西底家的反应是什么呢？19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然后耶利米马上就是说：“你不要怕啊，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啊，这个先知的口吻已经很恳切了。这个掏心掏肺的，我求求你了，我求你听神的话，你这样去做，全国都免了这个灾，城不会被烧的，你也会存活，你的家人也会存活，你的众子就不会被杀了。我求求你听一次好不好？结果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哦，你不要跟那些首领讲，你跟我讲什么样的话了啊？你看，如果那样讲的话，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西底家的问题是什么？惧怕人。胜过敬畏神，惧怕人胜过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箴言29章25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就是在这两处哈，这个人言哇，这个周围假先知这么多人在讲话，手下的首领也劝他要打仗，然后百姓也分成两派，有的人要投降，有的人要坚持要抵抗，真的是人的网罗。你如果听人的声音。投票表决，你最后还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艰辛的想，既然先知已经讲话了，照着他去做，而且不是他第一个例子呀，以前约雅金王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出去投降嘛，对不对？所以对我们的今天的提醒哈，当然我们遇到这个复杂的这个环境，面临选择的时候，心中会有惧怕的哈。就像那个运动员在举杠铃的时候哈，神通常的方法是增强我们的 muscle。啊，在锻炼我们啊，它不是用减轻杠铃的重量的方式，环境没有改变，我们还是面临这个难处，心中还是有惧怕，但是呢，凭着里面的信心， 选择依靠神的时候，一次再次哈，在小的事情上选择依靠，你的 muscle 就增强了哈。下一次稍微再加点重量，你还是可以举起来，靠着神的恩典哈。而且特别是这个每一个奥运冠军都是经过流汗、流泪哈，辛苦的锻炼，那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我们要这个学习操练自己啊，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 spiritual muscles 啊。所以每天的这个读经啊，哈，今天早晨的诗歌很好哈，圣灵会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思想。读经的时候特别提醒大家，不要顺着，不要逆着神的话去读。你那样读的话，总是不停的问号，不停的问题。要顺着神的圣灵的引导，神的思路去训练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思路。哈，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像天高过地一样。哈。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谦卑下来，不要总觉得自己看到这个毛病都是别人看不到的啊！你看到的多少人都看到了哈，我们要谦卑下来哈，然后顺着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哎，神为什么这样想啊？神为什么这样做呀？他的原因是什么？你这样一次再次、天天这样去想的话，你的思想就被改变啊，你的思维方式就被改变，这是训练 spiritual muscle 啊。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哈，西底家的反面的见解，我们不要像他。
啊，我们组的分享，微传道分享的非常好，我也简单的再总结一下，就是牧师刚才已经讲了，是西底家他的信心不足，这个耶利米先知已经告诉他，一再的告诉他，但是他没有听取，而是选择这个错误的路，在表面上看来又是一个政治的错误，但是在实际上还是属灵方面的这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他没有，没有听取真先知耶利米的话，他知道那个是真先知，为什么他还是，我们组的分享说，他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而没有 focus 在民众的身上。如果看到这个围城已经是将近2年了，城里这样大的饥荒，他如果从民众的角度考虑，他会就是说选择投降这样的决定，因为民众会得到安稳，民众会，就是。不再受这样的痛苦、这样的饥荒、这样大的灾难，就像在后来罗马军兵进城的时候，也是民众受到这个也是大的饥荒，这个民众受到很大的苦难。如果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以民众的心为心，就是不是以他自己的心为心，他也会选择这个投降的。最主要他还是说，focus 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这个民众的身上，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牧师这也分享的特别好，就是要有信心，顺着神的旨意去行，而不是说怀疑呀、啊，或者说这种逆着去想问题。那我们组的分享，我觉得有姐妹分享的特别好，就是如果我是西底家，悲惨的时刻，忧伤痛悔的心，应该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认罪悔改，为自己、为百姓、为祖先。交在神的手中，而不要落在这个人的手中。愿意，愿意，就是说，落在就是神的惩罚之中，而不要落在人的惩罚之中。另外，他没有，他和另外一点就是，耶利米先知和以赛亚先知都是讲的是真的神的审判降临，就是说是逆耳的话。但是呢，西西家当时就。他是一种敬畏神的态度，就悔改了，回转归向神。然后，神虽然他做了那么多的恶，但是神最后还是怜悯他，就是，不像这个西底家，到最后虽然真先知耶利米告诉他这个审判的降临，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先知的话，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回转，没有悔改的心，所以他就做出了这个。错误的选择，最主要是他没有悔改这一条，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不同的。这就是说是，如果你是西底家，应该怎么做选择？再一个就是说，真先知、假先知，你应该怎么去辨别？在这里，实际上他是知道耶利米是真先知的。那就是说，平时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就是第一，我们要有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认罪悔改，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认罪悔改，你才和神有那种联系，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个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也是说， 人，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们以色列的罪。他说，如果你的名得罪你，国中，还有这个37节，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若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者众人或者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这个垂听哈。还有这个后面的，就是所罗门当时在献殿的时候，多次的提到说。如果他们回转，无论是什么样的灾难过罪过，如果他们回转，你就听他们的祷告。而且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圣殿还在那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他们这一点就是认罪悔改是关键。在这个时候安静在神里，你才能听到神那微小的声音，然后做出决定，你心里会感到平安的那种决定，那来自于神的。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大的、这个重要的时刻，实际上你和神的关系是亲近的，是容易听到神的声音的。只要你安静在主里认罪悔改，敬畏神，听他的声音，这个我觉得这个西底家就是没有做到。
主呢，主要是围绕罪、悔改、顺服这三个方面来分享的。然后我们分享到有4点，其中呢2点都是前面已经分享过的，我就大概的summarize 一下。那第一点呢，我们就讲到说，无论人的权势有多么的强大，比如说埃及王也好，巴比伦王也好。那最后的结局都是靠不住的，最后的崛起都是就是被掳，然后并且成为外邦人的这个奴隶。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人的背逆，就是不肯悔改，然后不肯顺服神的管教的结果。然后比如说这个在第4节，就是。第四节已经非常清楚的讲到哈，这个神会使用先知来对我们讲话，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耶利米也曾三次预言，但是呢，这个西底家就是不肯顺服，所以他的一意孤行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非常悲惨的。然后第三点我们讲到的是，我们讨论到的是。人不悔改，然后神的管教必然会临到。但是，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意识到是神的管教？可是，在西底家的问题就是，他们完全的不肯顺服，不肯听先知的话，所以到最后百姓离弃了神，最后的结果就是落到巴比伦手中啊。然后就是。所以，这所有的都是神，只是借用巴比伦王也好，巴比伦王只是一个神来管教百姓的一个器皿而已。第四呢，我们就分享，其实神也是有怜悯和慈爱的，在24章的13节哈，那神有给西底家机会，但是呢，他们是一直硬着心不悔改，所以。是，就是兴起这个他的仇敌来管教他。然后呢，这里的人呢，我们就讲到一个学习，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应用。我们从这里的从西底家的结局，我们学习到什么？就是当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呢，我们应当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上帝在这件事情上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然后。就是上帝是喜悦我们悔改的心，并且及时归向神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无论是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就是要静下心来思考，上帝在这件事情上要我们学习和要我们在属灵上的功课。
西底家的这个王国，他被掳，就是我们就想起中国也有一个君王是五代十国，
南唐的最后一个君主就是那个李煜，叫李煜的那个国王。
对。
这个人，实际上我们他写的很多词，有一首词我一念出来，大家都听过，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邓丽君也唱过这首歌。这一首词呢，就是表达了这个亡国悔恨的心情。但是相对于这个戏剧家来说，这个戏剧家的这个命运比这个李煜所写的这首词，他是南唐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写这首词，实际上他这个时候他比戏剧家还好一些，他只是被这个北宋的这个国王吕去了，吕去他没有被挖眼睛，也没有把他的什么粽子给杀了，所以这个戏剧家的命运比这个李煜的命运更惨。当然，这两个王最后死的都还是很惨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相对来看的话，这个16到17节，就是25章的16到17节。为什么会突然间加这两节呢？就是所罗门为耶和华所殿所造的2根铜柱，一个铜海，一直到17节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这个时候就是讲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带回到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建造这个耶和殿这个极其辉煌鼎盛的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是多辉煌，那个时候是万邦来朝，国运昌盛。到现在是变成这个犹大国和这个西底家，这是何等的悲惨，这个下场，这个不堪回首。就像这首词讲的，这个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写这个词和这个讲的16、17节，这个就有点像是有点后悔，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所以这个神其实刚才大家也分享中也讲的，就是这个神是借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已经向西底下说话，只是他拒绝神的警告和劝导，终将枯骨。我们看这个整卷的这个列王记的这个书，就是告诫我们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语，一定要。不能背离神的话，因为背离神的话语呢，只有一个可怕的一个灭亡。所以，我们就是求神使我们摆脱试探，这个远离恶者，弃绝这个偶像，要敬拜和追随我们唯一的这个真神。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哈。我们今天是有福的哈，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一切的惩罚、刑罚哈。我们今天可以在圣灵的同在哈、主的同在当中不断的更新啊，我们已经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上哈、但是同时这些反面的见解哈、我们要远离哈、提醒我们不要落到西底家的这种的生命的光景当中哈、好，我们再来复习哈、今天这节经文啊，《哥林
哥
多
林多
前
前
书
书
十
十
章
章
十
十
一
章
节
十一节，
他
我
们
们
遭
遭
遇
遭
这
遇，
些
并且
都
然
要
后
作
作
为，
为见解，
并且写
并
在
且写
经
在
上，
借
并
鉴
且
在
写
上，
在
我们
末
就
世。
我们
《
就
哥林多
不
前
过前
书》十章
哥林
十一
多
节，
前书十章十一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读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这藏在我们心里，反复思想，不但有听。不要记，还有遵行。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的众弟兄姐妹，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